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从创世之前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唯有你是我们的拯救，唯有你是我们的盼望啊！在这样一个变动的时代里面，我们啊，作为有罪有限的人生活在其中，我们怎么才能够持守对你的信心，我们怎么才能够每天跟随你啊？都是你的恩典，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啊，也是你的恩典，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动工，求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求你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求你让我们不仅仅是面对道成肉身的基督，也面临受死的基督，也面临复活的基督，也面临再来的基督，让我们匍匐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啊！求圣灵带领我们一下这段时间，求你的荣耀和同在在我们当中彰显，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啊，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今天讲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一节到二十一节，啊，题目是“二兽被扔在硫磺火湖里”，啊，我们有一个副标题是“基督的可畏”。那讲的基督的可畏，我们可能不是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或者说不是有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印象，所以这让我就想到哈，我们人和人交往的时候有一个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一印象现象。就是我们人和人在交往接触的时候都有一个第一印象，大家可以想一想第一印象会有什么特点啊？我能想到的就是第一印象一般来讲它是主观的，它不是客观的，也就是说它不全面，我们的第一印象有可能是不准的啊。像我以前的时候我讲过，我以前有一个老板，我第一次听他讲话我对他非常的佩服啊，他说要做一个高尚的人，做一个纯粹的人，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啊，我就觉得这个人非常的高尚，但是后来发现好像不是那样啊。这是第一印象的第一个特点，它不一定是客观的，不一定是准确的。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好像第一印象又很难改变，我们一旦形成了好像很难改变，它对我们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啊。我们一旦形成了啊，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好像让我们在改变这个印象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就感到哈，我们的第一印象有时候就像我们的情感哈。那什么是情感呢？情感是我们最真实最亲密的敌人，情感是最真实的谎言。我们为什么说情感是最真实的谎言呢？就情感是我切切实实的感受，我感觉就是这样，但它不一定是真的，我的感觉是真的，但是感觉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好，我们在苦难里面好像有时候觉得神不爱我了啊，这是我非常真实的感受，我不想这么感受也这么感受，但客观上讲神还在爱着我。所以情感是最真实的谎言，它是我们最亲密的敌人，那是我的情感，它就是我，它和我非常的亲密，但它又是我的敌人。为什么呀？因为我感觉的不是真实的，它容易误导我。我如果觉得神不爱我的话，我的信心就有可能会软弱，我有可能远离神啊。这是第一印象的第二个特点，它对我们有很重要的影响，它很难改变。所以我就想，我们为什么会有第一印象这个现象呢？我就想到中国有一个成语哈，叫先入为主，是吧？先入为主，就是一旦我们形成了，最先形成，你要再去改变它就比较困难了。所以我们的信仰也是这个样子，实际上。所以我们的信仰，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像一个白纸一样，我们最先接受的是什么？你以后再去把它改了就是很困难的啊。我们从大陆来的，我们以前都受过无神论，受过进化论的教育啊，我们就以为那就是真理，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我们一开始的白纸上已经写上了进化论，已经写上了无神论。实际上我们看中国的历史，看世界的历史，无论是进化论，无论是无神论，它都是一段很短的时期，很局部的地区。那历史的主流，世界的主流，在主导地位的思想都是有神论，而且也不是进化论。所以这就是第一印象对我们的影响。所以我就今天哈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思考一下，我们对耶稣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我们对耶稣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就你第一次听到福音，或者你第一次听到耶稣的时候，你对耶稣所形成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我想很有可能是这样哈，是圣诞节的这么一个印象。好，我记得我第一次，应当也不是第一次啊，第一次对我冲击比较大的就是我去一个美国人教会圣诞节的时候，那他们就找了几个小孩，大概是兄弟姐妹哈，两个男孩两个女孩，他们就 弹奏圣诞节的曲子啊，弹奏的非常的美，然后唱的也非常的好听啊，我就觉得那整个的气氛是那样的祥和哈，那样的慈祥，那样的美好，那样的和平啊，那主耶稣哈是那样的温馨，所以那是我对耶稣或者对福音或者对教会的第一印象。这是另外一个图片，也是讲的圣诞节的图片。所以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个故事，说有个记者哈或者一个基督徒采访他旁边的一个女孩子，她要去在国内北京圣诞节的时候去参加教会的活动，他就问他，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他说不是。那你不是基督徒，你为什么要去参加教会的圣诞节的活动？他说那基督教是讲究和平的啊，耶稣是爱啊，那都是我们对耶稣或者对福音或者对教会的第一印象。那我们的第一印象除了圣诞节之外，可能还包含主耶稣对我们的理解啊，对我们的体贴啊，我们是羊，他是牧羊人，他关乎我们，他看顾我们，他带领我们，他关心我们每天的需要。那我们对耶稣的印象可能是耶稣非常有能力的啊，非常有权柄的，他行了很多的神迹，他可以在苦难里面拯救我们，他可以在沙漠中开江河，在旷野中开道路，他可以让我们大事化了，小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这可能是我们对耶稣的另外的一个第一印象。那我们对耶稣的第一印象还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第一印象，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他向我们表达了上帝对我们的爱，彰显了上帝对我们的爱。那当然的话，这样一个上帝把耶稣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和旧约里面亚伯拉罕献以撒是对应的。那亚伯拉罕最终没有把以撒献在祭坛上，但是上帝把他的儿子替我们的罪献在了祭坛上。所以我们对耶稣有各种各样的第一印象。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自己对耶稣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但是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了耶稣的另外的一个图片或者一个图画或者一个印象，是这样的一个印象。我说大家看了有什么反应啊？好，我给我儿子看，我说你看这是谁呀？他说这个人是谁，怎么这么凶啊？实际上这就是今天的经文所要展现给我们的耶稣的一个形象啊。好，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不知道弟兄姐妹看到马的时候会想到什么或者白马的时候想到什么？马往往是和战争连在一起的。我们知道在古代的战争里面，马是战争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这个白色往往是和圣洁、纯洁和尊贵连在一起的，这个白色也给得胜连在一起的。所以当一匹白马出现的时候，我们大概就可能想到这是一个战争的图片，然后这位白马上骑着的这一位，他一定是要得胜的。那有一位就骑在马上，他的第一个名字是诚信真实，他要做两件事情，是审判和征战。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的这个图画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方面，一个是征战，一个是审判，一个是战场，一个是法庭，是这两个方面，一个是战场，一个是法庭。那他的眼睛如同火焰，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很吓人的，他的眼睛如同火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封神演义》，《封神演义》里面有个叫杨任的，他的眼睛被尹仲王给挖去了，挖去以后，他的师傅就在他的眼睛上弄了两棵树，还是两棵什么东西，然后树上或者两个手抓了两个眼珠，那就是他的眼睛那是很吓人的，你想一想所以说我们看到这边这个耶稣的形象，他的眼睛如同火焰也是很吓人的，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启示录的前面二章第二十三节就讲到，耶稣他是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就他这就是火眼金睛，我们一切的行为，我们一切的思想，我们一切的意念，我们一切的感受，在他面前都不能隐藏。我大概听过这么一个见证有两个弟兄他们有一点经济的纠纷，来找教会的牧师和长老来解决。那这个弟兄说呢，说另外一个弟兄就说没有借给他钱。那另外一个弟兄呢说，这个弟兄呢借给他了2万块钱，他不还他了，那就让长老和牧师来处理。你说大家碰见这样的例子你会怎么办？一个说借钱了，一个说没借，我们该怎么办？就找牧师长老，牧师长老该怎么办？我们又不是福尔摩斯我们又不是狄仁杰，我们也不可能是去调查。那牧师和长老也没有办法，就那我们就在一起祷告吧。 那祷告完了以后，牧师和长老就说了一句话，我们经过祷告，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借钱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告诉你们一句话，上帝是查看人肺腑心肠的，我们不知道，但是上帝知道，那你们自己回去祷告来处理这件事情。结果两个人就回去祷告，那其中有个就回来认罪，说他的确是借给我钱了，但是我后来比较紧张，就不想还他了。说这就是上帝的可畏，上帝的无所不知，在我们基督徒心中所产生的作用。我们要知道，上帝他的眼睛，或者耶稣他的眼睛，如同火焰，他是查看人肺腑心肠的。然后他的头上带着许多的冠冕。好，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经里面或者启示录里面讲到了两种冠冕，一种冠冕呢是得胜的冠冕，就像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哈，你为要至死忠心，上帝就赐给我们生命的冠冕，那个冠冕是得胜的冠冕，就像说运动员我拿了第一名，我得到了一个冠冕，那是得胜的冠冕，像第二章第十节、三章第十一节还有第四章第一节那都是得胜的冠冕。但是这个地方的冠冕呢，是作为王的一个冠冕，就是皇冠，只有皇上或者皇后才戴的那样的冠冕，所以代表了他王的身份，就耶稣王的身份。上面呢又写着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好，我认为这个地方是讲了耶稣他作为上帝的他的奥秘性。上帝作为上帝，他有我们可知的一面，但是也有我们不可知的一面。那也有我们不可知的一面。我记得以前有个老师说过，他说即使在新天新地里面，在永生里面，当我们和上帝面对面的时候，我们也不可能完全知道、完全理解、完全认识我们的上帝。如果我们完全知道、完全认识、完全理解我们的上帝的话，那我们就成了上帝了。所以上帝他作为超越的上帝，作为造物主，他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层面。所以有的名字是我们不知道的，除了他自己知道之外，别人是不知道的。那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一个战争的图片啊，就沾了血的衣服，这个血不是他自己的血，也不是十字架的血，乃是敌人的血，这是一个得胜的象征，就像这个白马一样。就在这个战争开始之前，这边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一定会得胜，他的衣服上沾满了敌人的血，他的名字称为神之道这就约翰福音哈，道就是神。那十四节呢，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那这个地方是指谁呢？我相信是指基督徒哈。十九章的第八节说，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那这边哈，我们可能需要在一个神学上解释一下，就是说我们星期五查经的时候查到，在人子来的日子，两个人在田里面两个人在床上，两个人在推磨，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一个人被取去了是吧，另外一个人就留下了。我们一般来讲，那个取去的人就是基督徒，他先复活了，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基督徒要首先复活，然后才是最终的所有人的复活。那他们复活去干什么去了呢？他们复活就是要预备好，要跟着耶稣来征战。这就是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七节到第九节的内容。因为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先复活，要预备好来征战。所以说我比较倾向于耶稣基督的再来是发生在十四章第十四节，那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里面的第一次再来。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没有，有一位坐在人子上的，他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割了庄稼。我们以前讲过，所以我比较倾向认为那个地方就是耶稣第一次来，他要让我们基督徒被提，在空中与他相遇，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预备，我们要跟着他来，一同来给不属于上帝的人来征战。所以这细麻衣就是我们所行的义，那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揣拳能神烈怒的酒嗨。那这个地方是讲了耶稣他要进行的另外一个工作，除了征战之外还要审判。我们知道这个剑哈，这个剑不是说武侠小说里面的那些武林高手配的剑哈，这个剑是天子之剑或者尚方宝剑，那在罗马的帝国里面它代表了生杀予夺的权柄，就是罗马的政府或者罗马的君王在这个世界上对人的生命有生杀予夺的权柄， 但是耶稣在永恒里面对人永恒里面的命运生和死有生杀予夺的权柄，所以他的口里面的所说的话就是有能力的，是有权柄的，是公义的，他要审判每一个人。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为什么在衣服上和大腿上写着这样的名字呢？这是一个战争的场面，写在那边是比较容易看见的，所以这给我们了一个非常给我们以前哈印象当中的耶稣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形象。我们看他有很多的名字哈，他的名字是诚信真实神知道没有人知道的名字，他的名字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他的形象是骑在白马上，他的眼睛如同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而且有很多的军兵跟着他，穿着细麻布的衣服。那他做了两件的工作，一个是审判，一个是征战，按照公义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裂骨。所以这就是这段的经文给我们的一个基督的形象，给我们以前所理解的所认识的所听到的基督的形象可能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形象。所以我们再看一下刚才的图片，他骑着白马，他口中有利剑出来，他头上戴着很多的冠冕，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那后面有很多穿着细麻布衣服骑着白马的人来跟着他。所以大家能不能一起立，我们再读一下这几节的经文，就读这六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啊。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知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揣全能神烈怒的酒海，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好，谢谢大家，请坐。所以这六节经文哈，给我们的是一个得胜的战士或者法官的形象。那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呢，是得胜的一个宣告。那十九节和二十节呢，二十一节呢，就是得胜的征战。所以我们现在看十七节和十八节，这边有一个得胜的宣告或者是预言。有一个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要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吃君王和将军的肉，壮士与马骑马的，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鸟来吃肉哈，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景象。但是这个地方我想给大家一起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图画出来，为什么要让鸟来吃人的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啊，或者慕道友，我相信有的牧友慕道友问过这样的问题。我们人在犯罪之后，我们的罪不仅仅影响了我们和神的关系，也影响到了我们和动物的关系、和植物的关系、和自然界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的罪污染了整个的人类，污染了整个的自然界。那有很多的动物和植物因为我们的罪而遭殃，是不是这样？我们本来可以不吃猪肉的，那个猪虽然比较脏很可恶，但是我们本来可以不吃的，但是我们犯了罪之后一定要吃的。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动物或者植物的品种在灭绝，那都是因为我们的罪。那有的牧道友可能会问这样的问题，这是不是不公平？是不是不公平啊？当然是不公平的。如果动物可以讲话的话，如果动物可以上法庭的话，他们会来告我们人类的。所以我在猜想，这个地方很有可能就是在幕后的审判里面，上帝要给动植物、给自然界一个公义。那以前的时候我们是吃鸟的哈，人是吃鸟的，那后面的时候是鸟要吃人的。我去查了一下解经书，没有一个解经书这么讲，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哈，大家可以不同意哈，但是我想很有可能是这样的，很有可能是这样的。当然这是更表达了幕后的审判的一个可怕性。我们可以想一想，所有的飞鸟来吃所有的人的肉，因为这个地方不仅仅是一个人，是整个人类哈。因为这边将军、君王、自主的、为奴的、大小，是指所有的人， 或者说所有不悔改认罪相信上帝的人。啊，这是一个得胜的宣告，就在打仗开始之前，天使已经宣告了主耶稣的得胜。那我们看十九节和二十一节，就讲到了这个仗是怎么打的。这个仗哈打的就非常的简单，实际上非常的简单。敌对神的人，他们在受君王和假先知的带领下，要和耶稣和他的众军来征战，然后就输了，然后他们被擒拿，被活活的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面。啊，这是指两个兽，两个代表。那其余的就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了，飞鸟也吃饱了他们的肉。啊，这个地方是天和地的征战，我们就感到好像是兽和地上的君王是在地上聚集的，好像是这样，是不是？是在地上聚集的。但是呢，耶稣带着他的众军是从天上来的，啊，这是一个天地的征战，也是人和神的征战，也是魔鬼和上帝的征战。实际上也是人与自然界、与动物、植物、鸟和野兽的征战。这个征战里面，敌对上帝的人，他们是输了，然后他们接受了的审判，而且被鸟吃饱了他们的肉。所以我们看一下哈，今天的这个结构哈，这一段经文的结构，十一节到第十六节是得胜的战士，十七节到第十八节是得胜的宣告，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是得胜的征战。我相信今天对我们的第一个有可能一个小的提醒哈，就是爱物鸟类哈，人人有责哈，不是我们，不是鸟类欠我们的哈，不是自然界欠我们的，是我们欠自然界的。所以保护环境人人有责。那第二个就是给我们了一个基督的形象，这是一个非常可畏的形象。我知道弟兄姐妹包括我们家哈，喜欢买一些基督的一些图片哈，或者经文挂在家里面哈。好，我不知道有人会不会买这样一个镜框挂在家里面。所以我们面对这样一位基督哈，我说大家的感受是什么？耶稣第一次来他是屈辱的来的，第二次来他是荣耀的来的。他第一次来是作为一个人来的，第二次来他是作为神来的。第一次他是带着爱和拯救来的，他第二次是带着公义和审判来的。他第一次来是被杀的，但是第二次来他要杀人的。第一次来他是作为一个仆人来的，但是第二次来他是作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来的。所以我相信面对这样一位基督哈，我们一个理当有的反应是敬畏。所以我们今天哈，从一个英文的角度讲，我们就重点讲一下敬畏。敬畏这个字哈，在圣经里面我查了查哈，用电脑大概是191次。但是呢，敬畏这个字呢，如果直译的话，实际上就是害怕、惧怕或者怕的意思。所以有人就大概哈，把敬畏上帝或者害怕上帝数了一下，大概有360多次。所以大概我们一天哈，至少都每天都要敬畏神，才能把这一年过下去。我们经常讲到信心哈，实际上信心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就是敬畏上帝、害怕上帝或者惧怕上帝。那亚伯拉罕他是信心之父，他最伟大的壮举就是献以撒。但是当他献以撒的时候，天使对他的盖棺定论哈，当然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讲到是他的信心，但是在旧约创世纪22章里面讲到的不是讲他的信心有多大，他为什么能够把以撒献上，或者说他的信心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他是敬畏神的，因为他没有将他的儿子，就是他独生的儿子留下来不给上帝。啊，这是亚伯拉罕。那诺亚也是这样。那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讲到诺亚的信，诺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就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让全家来得救。所以说我们的信心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就是对上帝的敬畏，如果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对上帝的害怕或惧怕。那一个不敬畏神的人是什么人？什么人呢？那就是一个不信上帝的人。因为罗马书第三章第十八节说到这些不信的人哈，他们眼中不怕神，这个怕如果翻译到文雅一点就是敬畏神，他们眼中不敬畏神。所以一个 不敬畏神的人就是一个不信的人。但是呢，纯粹的信心或者纯粹的惧怕并不等于信心悔改和得救。使徒行传20章24章讲到一个腓力斯哈，他是一个总督，他来审判保罗，他听到保罗讲福音，这边用3个字哈盖过我们的福音，就是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他就很恐惧， 我们这个地方也可以翻成敬畏哈，这是一个字哈。他说你暂且去吧，啊，以后我再来叫你。但是呢，后面呢，他又想让保罗去送钱搞腐败，来放保罗出去。所以非常的明显，这个腓力斯他是一个不得救的人，是一个不信上帝的人。他最终也把保罗又留下来，没有放出去，给了犹太人继续来审。所以说我在读的时候，我就在想哈，就说腓力斯在这里，他恐惧都没有得救。如果我们没有恐惧呢，会不会得救呢？如果我们没有恐惧，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真的呢？所以说没有惧怕敬畏，也就没有信心。纯粹的惧怕不等于信心，但是如果没有惧怕的，那也不是信心。所以说我们看《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他们信耶稣的这些状况，他都不是在一个很正面，当然有的讲的比较简单，有的讲的比较详细的时候，他并不是在一个很祥和很平安很舒服的一个心理状态里面接受着耶稣。那最明显的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讲到三千人信主，那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的反应是扎心呀。什么叫扎心？扎心就是你难过的、恐惧的、害怕的，或者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一种情感。所以说我们就想到，就是使徒行传里面描写信主这个过程的时候，往往它不是一个很正面很积极或者我们很愉悦的一个心理状态。所以说没有惧怕，没有敬畏，也就没有信心。所以圣经上讲的非常的清楚，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这边我们要一定要知道这个到底什么是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到底什么是智慧啊？智慧是不是像诸葛亮那样啊，料事如神，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那如果我没有太多智慧，不像诸葛亮那么聪明也没有关系嘛，是不是？我们活得这样好好的嘛，我们照样可以做基督徒嘛。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哈，圣经里面的智慧它首先是认识神的智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很强调应用，就是我们怎么才能够把认识神的智慧活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智慧书它强调两点，第一个是认识神，第二个我们要考虑到一些实际的一些操作，实际的应用，这是圣经里面的智慧。所以在圣经里面哈，一个智慧人就是一个相信神的人，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才是一个相信神的人，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好，我们这边有一个图哈，就讲到我们怎么来认识我们的神。我们认识我们的神可以通过神的话，也可以通过神的作为。那神的作为包括神的创造，包括大自然，包括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神在教会当中的作为，神在我生命当中的作为，这是神的作为。那神的话呢，我们大概可以分这么三块哈：律法、智慧和福音 law、gospel 和 wisdom。 那先知是建立在律法的基础之上的，所以说我们把律法和先知都总结为律法。那一个遵行律法的人，他就是一个义人，他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一个不遵行律法的人，一个违背上帝的人，他就是一个恶人，他的道德非常的低下。那一个有认识神智慧的人，他就是一个智慧人；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就是一个愚昧人，那英文叫 fool。 所以智慧书里面讲到这个 fool 的时候，讲到愚昧人的时候，都是指不相信上帝的人，不认识神的人，不敬畏神的人。那相对我们的福音，一个相信福音的人，他就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信徒；一个不相信福音的人，他就是一个不信的人。所以说我们把先知、律法、把智慧和福音结合在一起的话，也就是说一个相信耶稣的人，他一定是一个智慧人，他一定要追求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一定要有良好的道德品格和情操。虽然他的以前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过去和背景，但是他认罪悔改之后，他要在道德上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要向耶稣来看齐。同样一个不信的人，他一定是一个愚昧人，他一定是一个恶人。所以说没有永生和不得救的人，也就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一个智慧人就是有永生得救的人，这是一个整体。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敬畏神才是相信神。你如果不敬畏神，那怎么才能他相信神呢？那只有不信的人才说他眼中不怕神，没有神，神在哪里？而且神的救恩也是让我们敬畏神的。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所以神的救恩是让我们敬畏他的，神向我们所要的也是敬畏神。神要不要让我们敬畏神？ 当然神让我们要敬畏神了，我们得救的目的就是要敬畏神，要把神当作神来看待他。说申命记第十章十二节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来侍奉他。说神向我们所要的也是要敬畏神。好，我们在教会里面会经常听到被圣灵充满，他说某个人啊去一个什么特会被圣灵充满了。那到底什么是被圣灵充满的？圣经里面大概哈新约有两类的被圣灵充满，一类就是使徒行传和路加福音，讲了大概十多次的被圣灵充满，主要是讲放胆传神的道，赞美神，这是一类的被圣灵充满。另一个呢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一节的被圣灵充满。那这个地方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讲到被圣灵充满的一个表现，一个本质，一个内涵，一个核心，就是要敬畏基督，敬畏基督。所以说被圣灵充满不一定是说方言，说方言是很多的恩赐当中的一种啊，圣灵给我们很多的恩赐，说方言是其中的一种。那有的人可以说方言，有的人没有说方言的恩赐，所以说方言不等同于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表现是要赞美主，要感谢神，要敬畏基督，要彼此顺服，甚至包括丈夫和太太的彼此顺服。因为下面就讲到家庭关系、夫妻关系，还有我们和父母的关系，我们和同事的关系，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的最后和第六章。所以我们敬畏神才能不犯罪，我们敬畏神才能不犯罪。当上帝与以色列人在西奈山立约的时候，那百姓就吓坏了，啊，看见雷轰闪电脚声冒烟，他们就说上帝不要给我们讲话，啊，免得我们死亡，让摩西你给上帝讲话就可以了。然后摩西就说你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要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我们在这里看到哈，以色列人非常的害怕，他这个害怕最后是得蒙上帝的称许的。因为在申命记里面神是这么讲的，就是他们这样害怕我是对的，他们做这么做是对的，因为只有这样来敬畏上帝，才能够常遵守上帝的诫命，让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那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二节也说，当存恐惧，我们可以把它翻成敬畏哈，当存敬畏和战兢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见证哈，有一个姐妹在中国做会计，那公司的主管就让她做小金库做假账，那她说我是敬畏上帝的人，我是相信上帝的人，这样弄虚作假的事我是不能做的。说敬畏神才能让人不犯罪，敬畏神才能让人不犯罪，敬畏神才能蒙神的祝福。好，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读一下这几节的经文好吧。好，我们一起来读哈。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好，谢谢大家，请坐。所以我们敬畏神才能蒙神的祝福。我看过另外一个老弟兄的见证哈，他说当时中国大概五十年代的时候，中国大陆哈政府在推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也就是说你对政府或者对政府的官员有什么意见，那尽管讲，我们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所以他们呢，公司的几个人，工厂不是公司，那个时候可能还没公司，是工厂的几个人，他们就写了一些对这个工厂或者对政府的一些意见，然后呢联合大家来签名，最后要找到他，你要不要签名？但是当时呢，这位老弟兄呢就想到了圣经上的原则，让我们尊敬君王，要尊重在上掌权的，要尊重执政掌权者，所以他就没有签，他们工厂只有他一个人没有签。但是后来的事情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哈，就演变成一套引蛇出洞的政治闹剧。这个话你讲出来了，讲出来就按照你说出的话来审判你，你还没有办法委托推诿，因为这是你自己讲出来，而且你签了字，而且你写出来的，所以那些人最后都受到了处分。但是这位弟兄因为上帝的怜悯 因为他敬畏上帝，因为他遵行上帝的话，就得免于难。那现在他的儿子，其中一个儿子在芝加哥的一个教会做长老。所以说，敬畏神才能蒙神的祝福。那侍奉神的人尤其要敬畏神。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果，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啊，在这边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啊，最近我看了一个短文才想这个问题，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是什么？啊，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是不是黑手党？啊，我有一次去书店啊，就无意中看到了一个小书，就讲到了这个底特律黑手党的历史，马菲亚的历史，有很多图片，我就看了看啊，他们大部分的人都是被杀的，要么就被敌手被杀了，要么就被自己人被杀了，所以我当时就感到很害怕，而且有的照片是98年拍的，很近的照片，所以我们有可能想到黑手党哈是最危险的工作，因为整天在刀尖上生活，整天提着脑袋过日子。那最近我收到潘秋松牧师他的脉种阅读哈，他附了一些曾书的一些小文章，他讲到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就是侍奉神，那为什么呀？我们不是说侍奉神不是最蒙福的吗？为什么侍奉神就成了最危险的呢？啊，当然侍奉神有蒙福的一面，但是我们以前讲过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哈，人的存在是一种危机性的存在。作为有罪有限的人，我们接受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那这个有价值的东西必然会对我们产生一定的危险的影响。比方说一个女孩或者一个姐妹，她很漂亮，这个漂亮是不是价值？但是他潜伏着一个危险。那有的弟兄或者有的朋友他很聪明，这是不是价值？当然很价值，但是他也潜伏着危险，这个危险就是他容易骄傲，他容易可能不善用他的智慧和聪明来去控制别人。所以我们侍奉神也是这个样子，一方面是很蒙福，但是一方面他有他的危险在，这个危险就是我们作为有罪有限的人，我们侍奉圣洁公义崇高尊贵的上帝，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随时都有可能被上帝的圣洁和公义击打或者击杀或者击死的危险。好，我们以前举过一个例子哈，就是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刚刚被案例成为祭司啊，就像我刚刚被案例，还没有，我们还没有被案例啊，刚刚被案例成为牧师啊，结果就不小心做了一件事情，就被上帝当场击杀，就死了。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或者很多的慕道友就很不理解啊，这是一个例子，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乌撒的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乌撒的手，就是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大卫要把神的约柜运回来的时候，他用牛车拉着这个约柜，然后呢乌撒在那边守卫，那个约柜呢好像要掉下来了，然后乌撒就用手扶了一下，然后马上被神击打击杀，就死在那边了。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可能就想，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大卫在那边运约柜的时候，他已经违背了上帝的律法，约柜不能用牛车来运的，约柜一定是祭司，就是亚伦的后裔，先要盖好了之后再让利未人来抬，而且你没有盖好的时候利未人不能来抬的，利未人如果看了约柜就死掉了，约柜只能祭司来看的，要盖好了之后，然后把那些杠是不能拿出来的，然后呢利未人才能来抬。说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大卫他已经违背了上帝的律法，就一个危机在里面了，而且约柜也不能用手来碰的，所以当乌撒来用手碰的时候，那上帝的公义就向他彰显了，那他就死亡了。那这边哈，我们一定要做一些澄清的是，上帝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是不能侵犯的，但是他也是恩典的。那一般哈，在一个秩序的开始，上帝是非常严厉的。为什么在一个秩序的刚开始建造的时候非常严厉呢？因为如果不严厉的话，它的影响是深远的。如果一开始我们不好好遵行上帝的话的话，那后来是越偏越远的，它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说在一开始的时候，上帝的威严和公义，他的圣洁一定要彰显的。那亚伦和他的两个儿子作为第一代的祭司，所以他就在这个历史的关口 承担了这个历史的惩罚和重担。所以说我们在以后像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讲到以利的两个儿子，那两个儿子做得更过分，人家来献祭，他把那个肉拿出来自己吃了，而且在那边和献祭的一些女人乱搞男女关系，他也没有马上死掉。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后来了。所以按照我们罪性来侍奉上帝，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的话，那我们每个人都像亚伦的两个儿子拿单和亚比户有那样的命运。那么做了一些事情，也不是说我们不 deserve death， 也不是说我们不配被上帝，也不是说我们没有犯死罪，乃是在上帝的恩典和怜悯里面，上帝没有让我们死亡。所以说侍奉神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侍奉神的人尤其要敬畏神。这上帝的审判没有临到我们呢，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并不是让我们可以继续的犯罪不敬畏他，乃是让我们更加的来敬畏他。所以说马丁路德说过一句话，他说你逃避做传道人就要像逃避地狱的烈火一样，因为如果没有一颗敬畏的心，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们侍奉神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因为我们面对的，我们侍奉的对象是全能的，是独一的真神，是圣洁、公义、慈爱、圣哉的上帝。所以连保罗也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啊，这个惧怕也可以翻译成敬畏，是同一个词。说保罗他作为上帝的使徒，他侍奉的一个态度是软弱、惧怕和战惊的。当然他有他的喜乐，当然他有他的祝福，但那只是一个方面。那旧约里面他们要选百夫长、五十夫长和十夫长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要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啊，不仅仅是有才能，不仅仅是有恩赐，啊，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要又红又专。所以这个敬畏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侍奉神的人尤其要敬畏神。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敬畏神才是相信神，神的救恩是让我们敬畏神，神向我们所要的是敬畏神，被圣灵充满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是敬畏神。那敬畏神才能不犯罪，敬畏神才能蒙神的祝福，侍奉神的人尤其要敬畏神。所以说我们和神的关系哈有很多的层面，啊，我们爱慕我们的神，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们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侍奉我们的神，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我们顺服我们的神，但是我们也要敬畏我们的神。啊，如果我们和神的关系里面只有敬畏，只有惧怕，那前面这个没有了，那是不是我们和神的关系？啊，当然不是了。如果那样的话，我们的救恩那 so what？ 好，我们在这位上帝的面前，整天就是诚惶诚恐的，整天就是朝不保夕的，啊，整天就害怕被打死，那当然不是我们和上帝的关系的。啊，如果我们和上帝的关系里面只有敬畏的话，那不是圣经里面或神所期望的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但是我们和神的关系里面如果没有敬畏的话，好，我们有了对神的爱慕、感谢、赞美、侍奉、顺服、信心和认识，如果没有被对上帝的敬畏的话，那也不是合神心意的和神的关系。所以说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大概讲可以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由神的超越来决定的，那他是造物主，他是创造者，他是上帝，他不是人，那我们是被造物。所以说我们有造物主被造的关系，有神和人的关系，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有主仆的关系，有君臣的关系，这是神的超越来决定的。但是神的临近也决定了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可以像父子那样是一家人的关系，可以像夫妻那样的亲密，可以像朋友那样的生死相托。那神的超越就决定了我们要对这位上帝来敬畏，要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要尊他为大。那神的临近就决定了我们可以和这位上帝亲密，我们不仅仅是敬畏他，我们也可以爱他、渴慕他、来亲近他。所以说神的敬畏，对神的敬畏是我们和上帝关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实际上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信息是，神应当是我们基督徒唯一惧怕、害怕和敬畏的对象。好，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读一下这段经文。我们在星期五的时候也查过哈。好，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但在神的面前，一个也不能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在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好，谢谢大家，请坐。我想这段经文的含义非常的直接啊，也就是上帝他是我们唯一应当惧怕、害怕和敬畏的对象。我们作为基督徒，对上帝之外的其他任何人、任何事情都不应当心存惧怕。那如果我们连上帝都不惧怕，那是什么人？那就是唯物主义了。那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惧怕的。那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政府，他道德沦丧，他贪污腐败，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人天不怕地不怕，不敬畏上帝。所以俄罗斯有个作家叫托斯托耶夫斯基，他说如果一个人他不惧怕上帝的话，那他什么都敢做了。那么中国的一个领导人也是这么说的，我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对立，我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区别在哪里。一个基督徒他唯一惧怕的就是上帝，一个非基督徒他是什么都不怕，或者他除了上帝之外什么都怕。所以说上帝是我们唯一应当惧怕和害怕或者是敬畏的对象。好，那这边有段经文哈，我们需要解释一下。约翰一书第一章四章十八节讲到，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那这个地方的惧怕也可以翻成敬畏哈，那这个地方很有可能是对上帝的惧怕。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边哈，这边是讲的完全的爱里面，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问一下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爱有没有完全？我们有没有得罪神？如果我们对神的爱没有完全的话，我们就不要什么都不怕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如果你面对这位复活的基督，如果你面对这位上帝，你认为你对他的爱不完全的话，我们是应当惧怕的，我们是应当惧怕的。当然在永恒里面，在永生里面，我不相信我们的爱不完全，我们的爱已经完全了。但是他作为创造者，他作为我们的救主，他作为我们的主，我们信心完全的一个表现就是要完全的追逐文道，完全的以神为神，完全的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我们从一个严格的术语的角度讲，在永生里面我们不惧怕上帝，但是依然要敬畏上帝，因为上帝还是上帝，我还是人。另外一段经文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这个地方的胆怯不能翻译成敬畏，这个地方的胆怯就是胆小的意思，大概有点内向 intimidate， 有点内向的意思。就是提摩太可能他性格比较内向啊，做事可能不是那么果断啊。保罗就在这边鼓励他，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说我们看圣经的整个的经文的时候，当我们面对这位复活的基督的时候，我们应当有的一个反应，理所当然的一个态度，就是要敬畏他。那人的犯罪也是从不敬畏开始的。我们这现在看一下什么叫做敬畏神，简单的讲一下哈。那敬畏神第一个方面是要倚靠神，你们敬畏耶和华的要倚靠耶和华。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敬畏耶和华是喜爱他命令，而且是非常喜爱他的命令，也就是要认识他。那第三个方面，敬畏耶和华的就是要遵行他道的人。那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怪谬的口都为上帝所恨恶。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也要赞美耶和华。朋友们，简单的讲，什么叫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就是包括我们的内心和情感，包括我们的理性，包括我们的意志和自由，我们都要尊主为大，我们就要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把他当作神来看待他。他就是我们的神，他是造物主，他是崇高的，他是威严的，他是圣哉的上帝。无论是我们的情感，无论是我们的理性，无论是我们的意志，我们都要敬畏这位上帝。那怎样才能够敬畏耶和华呢？那圣经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我们是需要学习的啊，并不是说我一受洗 啊，一聚会啊，一听到一读经啊，一祷告，我马上就敬畏神了。当然这个都非常的重要，但是敬畏神是需要学习的。那申命记讲以色列人他们要学习敬畏耶和华，作为王也是这样，以色列的王他要平生诵读神的话，学习敬畏耶和华。那我们今天最后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这个过程可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作为一个有罪有限的人，我们如果不吃点苦头的话，我们可能很难学习敬畏耶和华。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啊，你对他说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那光讲是没有用的啊。如果不管教，除非这个孩子哈、啊、神很怜悯，那非常的哈、啊、有灵犀，我们不管教他自动就长成一个敬神爱人的人了。这样的情况是很少的，孩子如果不管教他是很难听话的。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也是这样，我相信很多的慕道友哈、啊、应当有这样的问题，大概在旧约里面的上帝的形象和新约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这样？那旧约好像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上帝的公义、审判、可畏，那新约里面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上帝的慈爱、良善和可亲。好，当然上帝在旧约里面也彰显了他的爱，在新约里面也彰显了他的公义，但是从整个来讲，好像旧约更重点在上帝的公义，新约更重点在上帝的慈爱。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顺序呢？为什么不像我们现在传福音一样，先告诉他神爱你，并且为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呢？圣经里面为什么没有这么传福音呢？好，我能想到的一个有可能的原因，就是一个罪人哈，同时又是一个自义和骄傲的人，一个自我中心和自私的人，他如果不在神的公义和圣洁面前先认罪悔改的话，如果我们先告诉他神爱你，并且无条件的爱你，无条件的接纳你的话，等他以后要遭遇上帝的公义、上帝的管教，他是很难接受的，他最终可能也不理解神的爱，也不理解神的公义。他所理解的爱是以人为中心的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爱，不是以神为中心的爱。他所理解的爱可能是有求必应的爱，有问必答的爱，是一个非常 nice 的爱，上帝永远不发火，上帝永远对你好，上帝永远对你说你做的都是好的，你是个好人啊，你做的很好，我爱你，你做什么我都接纳你。啊，我最近听说他们有人说在学校里面，现在美国的孩子哈比赛，现在不分输赢了，哎，你跑再慢，你游泳再慢都是第一名。那为什么呀？因为怕伤害他，因为怕伤了他的自尊心，啊，因为怕影响了他的自信心，因为每个人都是好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先明白、先听到上帝的爱，如果不明白上帝的公义、圣洁和审判的话，我们对上帝的爱可能永远停留在那样以自我为中心的那样的一个层面，啊，上帝没有按照我的意思来做事情，上帝就不爱我了，啊，除非上帝有求必应，上帝才爱我，啊，上帝不爱我就拉倒了，上帝爱我 so what， 啊，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要学习了敬畏神以后，我们才真的认识我们的神。啊，这个过程可能是很痛苦的，因为我以前我记得举过一个例子，国内的一个姐妹，家庭教会的姐妹，她非常的热心服侍，非常的爱人啊，非常的爱主，应当说也是。但是她有一个缺点，就是她讲话不是很注意。那其他的弟兄姐妹也给她提过这个建议，她最终还是没有改掉这个问题。那我听到的见证，她的舌头就变硬了，变硬之后就一块一块的掉了下来。啊，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圣经上说，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只有神不爱的他才不管教。作为一个不信上帝的人，非基督徒，他犯罪神还可以祝福他，我说在物质上祝福他。有一个人他继续的贪污，继续的受贿，继续的做坏事，他依然可以在工作上、在事业上飞黄腾达。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上帝的儿女，如果一个人继续犯罪的话，上帝是不会在物质上继续祝福我们的，因为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如果神不管教我们，我们就不是他的儿女了。好，我们最后哈、啊，请大家有点耐心，我们看一下以色列人的历史哈、啊，是在诗篇里面表现出来的。我们看历史书的时候，是从一个历史记叙文的角度写了以色列人的历史。那诗篇是什么呢？诗篇是用一个情感的角度、反省的角度来写了以色列人的历史。诗篇可以分五本书，第一三篇到41篇是讲了大卫和扫罗的征战， 42-72是讲了大卫王朝，73-89是讲了亚述的危机，96-106是讲了巴比伦的被掳还有反省，107-150是讲了赞美。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什么图片呢？首先哈，诗篇是讲情感的，但是第一篇是讲了什么呢？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所以我们基督徒当然要有情感哈，我们不能说我们没有情感了，但是我们的情感是在上帝的话语的规范之内的情感，是理智的情感。然后什么叫做漫长的信心呢？好，我们经常在教会赞美神，赞美神哈，当然这是很好的。但是我们看以色列人在诗篇里面给我们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发现一直到了107-150篇最后才是集中的赞美。当然前面每一本书的最后那一篇41-72-89和106也是赞美，但是赞美的集中是在后面才实现，是以色列人他们经过亡国被掳的历史和反省之后，他们认识到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在90篇所表达的。他们以前相信的是王，是世上的王，是大卫王朝，他们以前相信的是自己，他们以前不知道敬畏神，但是经过被掳，经过亡国，经过这个惨痛的教训之后，他们终于认识到了一个很浅显很基本很重要很根本的事实，那就是只有神才是神。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主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好，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了年岁好像一声叹息。那后面是一生的年数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在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下面是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也就是在经过他们几百年的一个国家的历史之后，在经过兴旺然后又衰退，然后被掳亡国，然后再回来，他们在反省的时候终于才知道我们要敬畏上帝所以说诗篇90篇到90篇才这么写的，并不是在第一篇才这么写的，是因为前面的89篇都是他们在学习敬畏神。所以说我们看诗篇的时候大概给我们这么一个平衡，就是理智的情感，漫长的信心，沉重的赞美，患难的甜美，软弱的坚强，无能的大能。那在这一个亡国被掳的过程当中，他们认识到了人的渺小，人的悖逆，人的罪行，人的全然败坏，人的不敬畏神，认识到了神的可畏，神的威严，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是公义的上帝，他一定要惩罚我们的罪，他一定要管教我们。那在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中，以色列人才学会了敬畏神。所以说在回归之后，他们可能其他的罪还会有，但是有一个罪至少在表面上完全的根除了，就是他们再也不拜偶像了，再也不做偶像了这是以色列人学到的一个惨痛的教训。所以说我们怎么才能敬畏神，是需要学习的，是需要神管教我们的，是需要给我们神给我们苦难的，是需要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在苦难里面学会看见他的荣耀，学会在患难里面经历他的同在和甜美，让我们知道我们对他的赞美不是说唱几首歌就是很轻松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在亡国被掳之后，他们才真正的学会了什么是赞美神，什么是敬畏神。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求你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也让我们看见你的爱，看见你的恩典，求你让我们活在你的爱里面，也活在你的公义圣洁里面，求你让我们把神，把你当作神来荣耀你，把你当作神来看待你，把你当作神来对待你，求你让我们敬畏你，求你让我们尊你为大，求你让我们以你为神，求你让我们不仅仅面对圣诞节的基督不仅仅面对道成肉身的基督，不仅仅让我们面对死而复活的基督，不仅仅让我们面对十字架受死爱我们的基督，也让我们面对再来的基督，要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